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周日的清晨召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，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也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。生命记的最后一课，也是我们律法书的最后一课了。我们今天会看28章到34章。我们一直都是让大家学这段经文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。这是读经者的信念，我们一起来。请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《申命记》的主题和金句。《申命记》的主题呢，就是从神爱的命令。申命记的主题经文和金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第一段，请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第二句，请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那这两个金句，一个金句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，然后也讲到诫命，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，然后也讲到，神赐下律法让我们遵守的目的是。可以让我们得福。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《申命记》的主要内容。1到4章呢是摩西第一次讲律法，然后5到28章或者是5到27章是摩西第二次讲律法。第二次讲律法呢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讲律法的原则，一部分是讲律法的细节。原则和细节我们都已经看过了。那今天我们会看摩西第三次讲律法，然后最后那一段呢是摩西告别以色列人。原则性的律法最主要的原则呢就是最大的诫命是爱神，然后。不可忘记神，不可忘记神的恩典，然后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必蒙福。这是在讲原则性的时候反复强调的内容。那么细节性的律法呢？里边有很多的内容，从12章一直到27章都是。那我们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些细节的内容呢，一个是关系到圣洁。就是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，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？另一部分内容呢，是怎么让我们过一个公义的生活？还有一部分内容呢，是怎么过怜悯的生活？那让我们看到，其实这反映了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怜悯的。那借着这些细节的律法，也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。从28章开始呢，是第三次讲律法。第三次讲律法的28章到30章，首先呢，他是重申了神的应许，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必然蒙福。接着呢，他28章后半段呢，就讲到了如果不照神的律法去做的话，那会受咒诅。这个必写错了，悖逆必受祸。然后到30章的时候呢，实际它是讲了，如果你讲到 相当于一个预言，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如果将来他们背逆神的话，到最后如果他们愿意悔改，那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回到神子民的这个地位，神还会拯救他们。那中间29章呢是插了一段，就是在挪亚平原啊，神和百姓再次立约的这个事情。接下来呢是31章到34章，是讲到摩西告别以色列。那这里边讲到了，接班人的问题，然后也讲摩西最后有个预言。32章呢是摩西，神耶和华神让摩西写了一首歌，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33章是摩西最后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。最后34章讲到摩西去世的事情。就是，这就是今天我们会要看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看28章。我们先来看28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的身上。这个就是从如果遵行神的诫命就必蒙福这件事情开始讲。这里边呢，讲了很多个福哈。如果你要仔细的读的话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蒙福。然后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也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，这都是听神的命的福。然后后面也讲到，在对待仇敌的时候，耶和华也有福临到你。这一共是，你要仔细看的话，一共是讲了8个福。然后13节、14节是一个总结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所以这是遵行神的诫命呢，是一条蒙福之路。它28章呢，因为它是第三次从神律法，就是把前面的讲过的内容再总结一下，再重新再强调一下。首先讲到的是遵行诫命就必蒙福，然后从15节开始呢，就讲到如果不听从悖逆的后果。15节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。但是呢，是你不遵行神的，诫命律律的话，会受到咒诅。那这个咒诅呢，就有很多。和前面其实它是对照着哈，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团面盆也必受咒诅。然后所生的产所产的也必受咒诅，然后也讲到说，在仇敌面前，25节说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7条路逃跑。那前面呢是讲到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7条路逃跑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这个，这个。从一条路去攻击，从7条路去逃跑，这个是，他们希伯来文化里的一种说法。就像我们中文里的说法呢，叫四散而逃，就是一座城有四个门，对吧？然后你要逃的时候呢，打开四个门，就沿着4个方向跑了。但是他这里呢，说你从一条路来，从7条路跑。其实一个城里头，他不会说。给你修7条路的，一个城也就是4个城门，对吧？他要从7条路跑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慌不择路了，没有，就是 他就用这种来形容，你败得一塌涂地，慌不择路的逃。那么，他这里边讲到了很多的咒诅。那么从36节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新的内容。36节说，因为他这个，他这个咒诅呢，从前面一直到甚至。讲到你败在仇敌，然后讲到你会生病，然后讲到你所行的都不亨通，然后讲到你的房屋、你的葡萄园、你的牛、你的驴、你的羊，甚至你的儿女，然后你的土产，甚至你自己，都会受到神的咒诅。那么更严重的事情呢，就是36节说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。这个当时的人他们是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，这是指着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的建立了自己的国家，然后他最后他们自己的国被灭。他们的王和他们的列祖会被掳到别的国去。那么，所以到45节的时候呢，就和前面那个13节、14节的总结是一样的内容哈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那接下来呢？他又讲到49节呢，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也讲到说你们的城墙被攻破，这是讲到他们后来的遭遇。所以呢，这个28章的后边呢。既是警告他们的咒诅，也是对他们后来的这种遭遇的一个预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他们如那他们看到这种非常惨的遭遇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跳到三十章来看。我们先不看29章，我们看30章。30章第一节呢，就说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。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，然后后面讲到说，他必领你，进到你的应许之地，然后他必善待你，他必除去你的污秽，然后你必听从他的话。最后说，耶和华必再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就是说，如果他们将来他们悖逆神以后，他们被国也被灭了，他们被抛在万国之中，在万国之中飘来飘去。那么，如果他们想起神的话来，然后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，那神呢还会恩待他们，会怜悯他们，会再喜悦他们，降福于他们。所以，其实30章呢是可以接在28章的后面，就是讲到你。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你就蒙福；你不遵守诫命，要遭到咒诅。那么，当最后你在困苦之中的时候，重新悔改归向神，神还有怜悯的心，还给他们有出路。这是30章。那29章呢？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摩押平原之约。因为29章第一节就说，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。何烈山呢，就是西乃山。那摩西和以色列人与神立约，第一次立约是在西乃山，我们把那个叫做西乃山之约。那现在呢，和神立西乃山之约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死在旷野了，对吧？40年以后，现在，在摩亚地平原和神立约的这些以色列人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所以呢，神在摩亚平原再一次和以色列人立约。那所以摩西呢，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，然后跟他们讲。首先呢，是讲到他们，神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经历。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呢，这40年在旷野漂流的经历呢，是要让这些人知道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主。然后呢，让他们也回忆了一下他们是如何。在摩亚，他们是怎么来到这个摩亚平原？是怎么杀败这个当地的亚摩利这个两个王，亚摩利人的王，占了这个河东地。那么总结起来，那就是让他们看见，只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就可以在一切的事上亨通。啊，这个呢是一个，立约的一个前言，摩西的一个总结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下面。他们就要进迦南地了，所以呢，摩西要提醒他们，要让他们重新在神的面前立约。那摩西也是在29章这里呢，也总结了他们所曾经历过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就是说。进到迦南地以后，就是一定，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那么现在这个立约呢，就是我们看13节，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，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起的誓，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，他做你的神。所以这个立约的内容呢，就是，立约起誓的人愿意做神的子民，然后呢，神就做他们的神。之后我们前面看到的说，你们要认我，我就认你们。那这就是一个互相的这种关系。所以这个立约的中心呢，是做神的子民。那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条件呢，前提呢，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。命令。那摩西也是把他们原来的历史又重新给他们回顾了一下，然后说如果他们不听的话，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提醒他们说，18节说，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，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。然后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，就是虽然我前面给你们讲了那些不听从神的话会受咒诅，但是你们可能仍然会轻视这些摩西反复跟他们讲的话，那他们就会受咒诅。就是20节就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，耶和华的怒气愤怒要向他发作。那么，所以他现在呢在提醒他们。如果将来要发作的话，你们要知道这原因是什么，就是耶和华为什么向此地如此行呢？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要问这样的问题，就说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神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所以让他们知道，将来他们受到咒诅的时候，这提醒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会受到咒诅？为什么会在困苦之中？那这样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起来，当初摩西，神借着摩西所告诉他们的这些提醒，那他们就会悔改归向神，所以就可以接到30章的内容。 那么，就是当你们，受到了咒诅，在一切的苦难之中的时候，你们要悔改归向神，那就是29章立约之后讲的一大段内容的目的。那么，接下来呢，这里边在29章结尾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经文哈，这个是我们看一下。29章29节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啊，这里边呢，他就提到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说，有一些事情是属于隐秘的事，隐秘的事呢，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能够很明白的事情。那这事呢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是明显的事情，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我们比如说读律法书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解，比如说，神既然都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为什么又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然后都死在旷野？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或者你要再往远一点看，我们再往后看，当我们看到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王，他们就离弃神。为什么就不会有一个好王就把？就比如说，我们后面会看到也有一些好王，比如像约书亚那个王，哎，然后他就很早就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，就是因为可能按照我们的观点，神既然都拣选了，神怎么不能保守他们到底呢？对吧？但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些事情是关系到神，是属于神的事情，是隐秘的事情。圣经里没有明确给我们讲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去想，但是我们重点，我们的精力不应该放在那些隐秘的事情上，我们应该放在什么上？放在明显的事情上。明显的事情就是前面告诉我们的律法的原则、律法的细节，那这些是非常明显的，我们完全可以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那我们就谨守遵行就可以了。这就好叫我们遵行这个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比如说，我们比较难懂的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《启示录》里边有什么是明显的告诉我们呢？《启示录》里告诉我们有7个教会，借着这7个教会，神所夸称赞的，神所责备的，告诉我们说要得胜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但是你说你把精力就放在，那7个印是什么意思？然后那7碗是什么意思？7灾又是什么意思？那些呢？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来比喻。那后面有一些隐喻的内容呢，可能我们不十分清楚。那我们的经历呢，就要像摩西在这里提醒了：隐秘的事属于神，明显的事是叫我们遵行神的律法。我们只要照着明显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事情去做。那所以这是一个原则。那摩西在这里讲到这个事情，可能摩西他也在想。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历史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，然后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，最后他们的国家被灭了，他们在烈火中被抛来抛去，然后神呢又有怜悯啊，他们的余数还可以得救。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但是对于他们当时的人来说，甚至对摩西来说，他可能也他也不清楚完全会怎么样，那对他来说也是隐秘的事。当然，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呢，他会把这个当做预言，他讲出来，写在这里。所以摩西在这里就特别讲了这一段。其实这个29章29节呢，对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圣经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。然后30章呢，就讲到复兴和蒙福这件事情。 刚才我们已经把一些经文读过了哈，就是它重点就是说提醒他们，当咒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要悔改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咒诅临到你们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从15节开始呢，是一个就是摩西。应该是摩西讲律法书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了。15节说：“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”接下来呢，就是警告17节、18节，然后19节呢，再一次的呼吁，就是摩西他最后苦口婆心啊，就像撕心裂肺的说：“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让。”这些百姓爱耶和华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。这是30章，然后30章里边呢，在11节那里，我们看一节30章的经文啊。30章有节，11节到14节这里提到说，有一些经文在新约里头，我们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引用，就是这里说到，这话离你甚近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就是摩西在讲完了这些诫命以后，他说这个诫命呢，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就是前面不讲到说神的律法、神的道嘛，说这个神的道呢。并不是说，我神的百姓并不可以说，神的道我不知道。那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不用，你不用上天上去寻求神的道，你也不用到海里去，到海外去寻求神的道。那神的道呢，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为什么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呢？因为摩西已经把这个律法，后面我们看到。他把律法书写下来了，写下来了，他也讲给这些百姓听了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神所说的话，神所吩咐的诫命呢，其实你是完全知道的，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这样你才可以去遵行，让你无可推诿，就是你不能说你不知道。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他后面再反复的强调了要遵行。那在这个道呢，就是生命之道，讲的是神啊。20节这里说哈，爱神，他是你的生命，你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那在罗马书里呢，保罗就引用了这个经文。保罗说呢，保罗也说啊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后面这句话我们非常熟，对吧？你若口里，就是我们一讲到信主，怎么信主呢？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这个经文呢，就摩西所引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指向了耶稣基督。那保罗呢，就说摩西所讲的这个道，这个话。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信主的道，是。然后这个30章里头也提到说，让我们拣选生命啊。这个我们在讲义里头特别解释这句经文的意义。它这里边19节呢，就是。主要说呢，第一呢，神是给人自由意志，因为这个摩西说呢，我是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，我也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 所以呢，人的责任呢，是你要拣选，你是拣选生命，你还是拣选咒诅？所以这个是神给人自由的意志。那么神也借着摩西呢，把这些道理、生死祸福摆在人的面前。那神也呼吁人去拣选，但是最后的选择呢，是让人自己来做。所以这个是呼吁我们拣选生命。31章呢，就讲到摩西最后的日子。那这里边呢，第一个内容呢，它是，摩西有对以色列人的吩咐，然后也有一个对约书亚的吩咐。那么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呢，摩西就说：“耶和华呢，神呢，必领你们过去，然后你们可以得着地，然后约书亚呢。”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就是把约书亚作为摩西以后这个领袖交代给以色列众人。那他对他们的也，他也告诉他们哈，第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他对以色列众人说的话。然后摩西呢，也把约书亚招来，在众人面前呢，就告诉这些众人是摩西以摩约书亚会领你们过去进应许之地，但是呢，他也对约书亚有同样的吩咐，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约书亚说："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前面对百姓是说你们当刚强壮胆。"神会与你同去，那对约书亚呢，也是同样的，你当刚强壮胆，然后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业为地，这是给约书亚的一个托付。然后这个应许呢，是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这是在众人面前啊，把约书亚招来，接替摩西做这些众人的领袖。接下来呢，摩西第9节说，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、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律法书呢？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摩西把这些律法都写下来了，然后交给立位的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，那摩西的吩咐呢？是说，每7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那一年，祝棚节的时候，要把律法书对众人宣读，然后好让他们能够听、能够学，好敬畏神，然后可以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然后摩西特别告诉他们，他们过约旦河。得地以后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行，就是让他们7年诵读一遍律法。接下来这一段呢，14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对神对摩西最后的吩咐。其实整个申命记哈，我们看前面都是摩西在讲话，因为神讲的话已经告诉他了。那记载的都是摩西第一次讲律法，第二次讲律法，第三次讲律法。但是现在呢，申命记里提到说，神又对摩西讲话。那最后神对摩西讲的话呢，有2个内容，一个呢就是说，让他招约书亚来，然后还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对摩西说呢。让摩西写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呢是要传给以色列人，然后用这首歌呢内容呢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就是预言他们将来会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会背逆神，他们会离弃神这件事情。所以。 接下来，因为神让摩西把约书亚招来嘛，所以23节，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，这是神现在开始哈，神直接和约书亚说话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这是神直接给约书亚应许。接下来就讲摩西把这话写在书上，然后他吩咐是说，这律法书要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放在那里干什么呢？他说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因为他把这些话都写下来了。他特别说到哈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然后说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，这是不是隐秘的事哈？摩西把它写出来了。32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重要的经文哈。这个31章6节，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众人说的话哈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义上是有很详细的解释哈，就是提醒我们在进入应许之地的路上呢，会有敌人，会有难处，但是呢，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胆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并不是孤独的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有神同在，就一定会得胜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有神的应许，就是神永不撇下你，永不丢弃你，所以结论呢，就是你要刚强壮胆，向前行。这也是我们做门徒、做神的子民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吧。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会遇到逼迫，也会遇到难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害怕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然后神的应许是不会撇下我们，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应该刚强壮胆。32章呢，就是摩西的歌。摩西临终做的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所以他这里很多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对神的悖逆，然后讲到神对他们的拯救。那这里边呢，他用了一个字哈，这个耶稣伦15节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蹄跳、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。那耶稣伦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说以色列人呢？就耶稣伦在圣经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哈。在32章这里出现一次，然后在33章里出现两次，在摩西祝福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提到两次，就是，解经家查这个词，最后把这个词解释为，就是说这个耶稣伦呢，相当于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名，也比较亲切的称呼的方法，就是他这里没说以色列，他就说耶稣伦。可能会感觉更亲切一点吧。然后这个歌呢，就到43节就结束了。那么45节开始呢，就是摩西最后的教导。45节说，摩西向以色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是前面这些话，然后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， 谨守遵行着律法上的话。再一次的吩咐，然后呢，后面呢又提到了另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摩西不能进迦南的原因。这已经到最后了啊。神给出了，神吩咐摩西说，你可以上山上去看一看这个迦南地，但是呢，你要死在你所登的这个山上。为什么你不能进迦南呢？第51节说，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，所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那这个是摩西的一个遗憾哈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神又再一次的要提这件事情，然后告诉摩西，最后在摩西最后的时刻来提醒摩西这件事情。因为如果我们读这个申命记前面的时候啊，我们会看到，摩西，神不让摩西进迦南这件事情呢，前面已经提过了，原因也讲过了，在那个米利巴水边的时候就已经讲了。但是摩西有点别的想法，摩西在前面三次提到说，在1章37节、3章23节、在4章21节，摩西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摩西是想进迦南，但是他耿耿于怀，他一直就说，因为你们悖逆神，所以神不让我进迦南。这是摩西一直他就这样想。那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，然后摩西不能进迦南呢？原因就起因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，但是重点不在以色列人悖逆神，重点是当以色列人悖逆神在米利巴水边抱怨的时候，摩西没有尊神为大。所以呢，神再一次来提醒摩西说，是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大，所以你不能进迦南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，我们软弱，我们会到外面去找原因，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软弱了。其实前面那个原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尊神为大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这边圣经里面在摩西最后的日子，神又一次来告诉摩西。33章呢，就是摩西的一个祝福，祝福以色列的众支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几个。OK， 在32章里边呢，在他32章里头指责以色列的不是的中间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仇敌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哈，这是在我们讲义上讲的，我们就不细说了。这个讲义讲的非常详细哈，我们来往后看，看到33章在祝福里边呢，提到了一个对亚舍的祝福，那里提到一件事情，说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那这个我们讲义特别把这节经文拿出来来给我们解释哈，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是到底是我们的日子靠力量呢，还是我们的力量是靠日子？他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想法会说，我的力量如何，我的日子会如何。就是比如我智商很高，我就可能做很深的学问，对吧？我要情商很高，可能我跟人际关系就会处理得很好，那就是我自己有力量，我的日子也会好。这是我们人的看法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是说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才如何。日子如何呢，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如何。当我们和神关系好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中才有力量，我们才能够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才能够蒙福。那在圣经里边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例子，就是那个迦勒和约书亚一样，是合神心意的人哈，是两个当初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，最后进迦南的 两个人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就是加勒。那加勒他最后说，我们看看我们这里边有跟加勒约书亚记里边，加勒对约书亚说："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或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"就是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好，他信靠神，所以呢，40年前他力量如何，40年后他力量还如何？就是他40年进迦南的时候，加勒领着他们那个支派去攻打最难攻打的那个应许之地，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是老了。但是他说，我和40年前一样，我还是有力量的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是属神的原则。33章这个祝福里边呢，重点是告诉我们说，前边和结尾都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王。然后这个12个支派的祝福里边呢，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，12个支派没有西缅支派，这个就是一件隐秘的事情了，对吧？为什么没有西缅支派？虽然我们前面看到说，出埃及的时候数点人数，就民数记里数点人数，和他们进迦南之前数点人数的时候，西缅支派的人数减少的最多，但是也没说就没有，对吧？但是这里边呢，在祝福里偏偏他就没有提到西缅支派。然后34章讲到摩西最后的结局，第7节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摩西他带领了以色列人40年，然后就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，他就死在了摩崖。那这个结局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的工作上是没有人是不可以缺少的，唯一不可缺少的只有神。那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在摩西死了以后，他们为摩西举哀1个月。啊，摩西带了他们40年，那他们，就会，其实就像后面当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神再次去会提到说神去兼顾约书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做了他们40年的领袖，他们都已经习惯，在摩西的带领下了，所以为什么前面反复的提到说你们要刚强壮胆，跟摩西亚说你要刚强壮胆，反复的给他们提到神与他们同在，神的应许，因为他们40年的领袖要没了的话，他们会觉得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，他们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。所以这也是，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说，摩西为什么，就是为什么圣经会有《申命记》这卷书，重新要反复的强调，就是在摩西没了以后，还有律法在，还有神的应许在，他们知道，应该知道怎么去行。其实这个也是。对于我们人来说，可能还是会有，比如说像，一个牧师牧养了我们20年，我们可能就很习惯于这个牧师的牧养，这个牧师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可能很怀念他的风格，怀念他的做法。但是，其实这里边呢，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摩西的关系一样嘛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即使是摩西，没有他，以色列人还是照样可以进应许之地，重点是要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呢，神的工作没有因为摩西而受到了亏损，但是摩西呢，因为做神的工作而得到了成全。侍奉神呢，就是一种祝福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能够可以侍奉神的机会。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，而是 神给了我们机会去服侍他，让我们可以蒙福。那我们看一下摩西最后关于摩西结局的几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然后第二呢，摩西的一生呢是被神所用的一生。然后关于摩西的死呢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是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的谷中，所以没有人知道。然后在新约里边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呢，是说摩西，天使长和撒旦来为摩西的尸首争辩。这件事情我们只知道有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争辩呢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那这个又属于隐秘的事啊，圣经一点没有多讲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多知道。然后摩西最后呢，我们在新约里头也看到，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说话。所以摩西最后他进没进迦南美地呢？摩西还是进去了，但是不是在他律法书里边。在1400年以后，新约里边，我们看到摩西在应许之地和耶稣在一起，所以让我们看到说，这个摩西的结局，让我们看到说摩西五经的结尾，特别是关于《申命记》的结尾，特别是关于摩西的结局，它不是结束在《申命记》，而是结束在《福音书》。我读一下我们的讲义吧，最后的结论：神给以色列人的两大祝福，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律法，这两者都在基督里才得到成全。因信主而住在基督里，才是真的住进应许之地；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才是真正接受了神的话语。然后，神为了挽回堕落的人类而展开伟大的救赎计划，好使他们重新做神的子民。这也是律法书，整个律法书的主题。然后，摩西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只是救赎计划的预表。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还清罪债，才是真正的救赎。这是让我们看到律法书和新约的关系，是在预表耶稣基督。那些因耶稣而得救的人，才是真正神的子民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他的救恩何等奇妙！好，那基本上《申命记》的内容我们就看完了，然后我们会稍微的复习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这个图呢，基本上就包括了，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所发生的地点。这个并没有详细的讲到，创世纪的故事的地点啊，这个。出埃及记从兰塞出发，然后到西奈山，在西奈山颁布律法，然后进旷野，就是民数记的内容。最后他们在摩崖平原，是申命记的内容。摩西五经的主题，再跟大家复习一遍：创世纪讲创造与救赎，出埃及记讲做神的子民。立位记讲如何亲近神，民数记讲旷野的漂流，申命记是从神爱的命令。那我们到现在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摩西五经放在旧约圣经里面看，摩西五经就相当于，摩西五经就相当于律法书，就相当于立位记、申命记，然后历史书呢？我们就相当于民数记，看他们有了神的律法以后，他们怎么做神的子民的这个过程。 出埃及记两个重点的内容，一个就讲到说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前20章，然后后20章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怎么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的。那利未记呢，前10章也是律法，是献祭的吩咐和他们照着吩咐去献祭，然后11章到27章呢。也是在讲律法，但是重点呢是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如此行。民数记呢讲到在西乃山、在加底斯、在摩亚平原，他们是怎么行的？那其中呢，在西乃山他们是照着神的吩咐行，在摩亚平原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行。当他们照着神的吩咐行的时候，他们就得胜。但在加底斯呢，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行，所以他们失败。这也是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原因。啊，申命记呢，就讲到神的吩咐，然后讲到谨守遵行。那摩西五经的重点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。所以其实中心还是做神的子民。那最重要，做神的子民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与神的关系，说我是耶和华，你们的神。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然后讲到遵行神的诫命必然蒙福，也讲到，怎么样才叫爱神，怎么样才叫敬畏神。那爱神和敬畏神，到了新约，我们有更明确的命令，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那十诫呢？里边讲到人与神的关系，在人与神的关系中间，最重要的呢就是拜偶像这件事情。那示马就是以色列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律法书的总纲。那么十诫也讲到人与人的关系，那我们通过细节，我们知道人与人的关系，最重要的就是公义、怜悯、彼此相爱。那在新约里边，其实也提到这个，耶稣提到新命令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那其实耶稣也提到说，律法的道理，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，你想让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别人。这也是耶稣对律法人际关系的一个总结。其实，所以那些很多细节我们可以不记住，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哈。你若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别人，然后彼此相爱。神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神，所以这个。在讲十诫的时候，重点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然后我们要认识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我的神，就是你和神之间要有你非常，应该我们每个人都和神建立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，这样我们才是真的神和神的关系。然后我们要知道是神救赎我们。那旧约是说从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新约呢是说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救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经过20周的读经班，我们把律法书读完了。感谢主在这期间对我们的带领，也谢谢主在这期间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。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我们继续借着圣经，我们来认识神，也借着圣经得到我们生活中的帮助。愿主继续引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，也求主继续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，得到宝珠，得到生命的指引和力量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